的一个这个反思。那一个系啊，这个一个学系愿意一直不断的在做这个大学所有教育的反思，这个系就是一个很正常的系，很健康的系，这个很年轻的系啊，所以我很高兴说这个交大艺术系呢，这个能办这样一个活动，也恰好这差不多是十年了啊，这个十分具有意义啊啊，所以这个反思啊，实在是一个进步的象征啊。那既然反思，所以我需要这个自我这个破白啊啊，说我这个学数学的一个经历，这个以及我这个很多年下来的时候，这个很多事情的一个这个自我反省啊，啊，其实我们这都是基本教育派这个成长下来的，基本教育派就是什么？这个我高中的时候是所谓的 SMSG 的这个时代，啊，那个那时候是这个美国就是因为这个。俄国在1957年的时候发射了那个人造卫星啊，所以呢就发现说这个它的这个科学呢是落后这个苏联，所以需要这个集体直追，结合起来呢，这个最根本的东西就是数学要做好，而这个数学要做好，发现说其实就是纯数学要做好，因为俄国这方面是非常强，所以当时呢，在美国就发展这个所谓的新数学，就是在 SMSG 的这个教材。那么呢，在台湾其实很快就引进了。那我就是那个时代成长下来的。这个 SMSG 啊 ，SMSG， 我们那个时代其实是不念参考书啊，就是一本课本读到尾，从头读到尾。那我念那个课本呢，我是觉得我是很彻底的念了啊。那这个课本呢，给我很多这个很正面的东西。这个那最重要就是。严谨的数学架构，对，就比如说从这个一个这个数系开始啊，是这个整数系啊、实数系啊什么等等的，这个观念非常严谨。代数结构啊，这个各种多项式啊、循环体啊，这个以及这些对称性的观念啊等等都有。然后还有空间啊、方程式啊，然后还有欧式几何等等。我觉得我说我在那 SMSG 的那个教材以后，其实我是把这个整个这个数学架构啊了解了。我是觉得我花了非常多心力，然后是了解很透彻，因为所有的题目好像我总觉得说我就可以在那个数学殿堂里头的哪一个位置我就可以找到它，然后就可以解决它啊，所以那时候对这种整个架构体系是非常欣赏啊。那这个数学是用这个最精湛最洗练的语言呢、啊、来描述来建构这个殿堂啊，那这个有非常简洁的这个逻辑、啊、这个我们是一开始学的时候就学这样的东西，就是一个抽象的世界啊，本来也没有要跟这个现实世界连在一起，所以其实经历这样子过来的，其实早就被训练了有这个抽象思考能力了啊，从来不会觉得说还要跟这个什么其他的东西结合起来有什么问题的，就是本来在那个抽象电台以后自己就可以有一套体系这样、啊，然后。那时候也觉得数学非常这个有威力，有威力是因为什么？反正你题目都会做，这就是有威力。这个不过、啊、我一直到大学的时候，到大学的时候，我们在一进来以后又更抽象了。进来的时候其实是这个我们要学这个集合论啊，然后这个集合论，其实我们集合论一开始学的时候。啊，不是，我是张国南教的，张国南教的时候他是用读钢笔的书，啊，所以我们大一的时候就用读钢笔的书。那你知道台大老师都是把台大学生都是当成这个大一学生就当成研究生教的啦，啊，就跟他是同级的，所以我们大一念的就是读钢笔的那个托福学，啊，然后学的就是他前面的集合论，啊，那。反正年轻的时候是什么东西都可以吞进去的，就是反正那时候逻辑过程你就把它都背了下来，在车上的时候都可以背下来啊。这个历程其实经历很长啊。我其实真正反思的时候实在是到研究所，我是有蛮深刻的反思。不过还应该再讲一下说这个大学的时候还在干什么。这个我们的高等研究生当时是
我们这一班一个很特别的经历了啊，就是说可能现在的这个学生不太知道这个，我只能说说这个学生其实是这个潜力无穷啊，我们每一年的高德为积分是吧，大概大学所有的课都学完，这个包括什么，包括十遍这是十函数啊，一个月学完的吧，然后包括林义雄林少雄兄弟啊，所以你知道这个他现在这个材料还有的啊，部分的材料还有，但是那个范围是非常的庞大，就是包括托普学，包括点拓 RN 中的点拓，然后包括这个无穷的空间小 LP space 这些都有的啊，然后这个然后所以这些空间以及空间上面的托普啊什么等等，距离空间这个巴拿哈空间什么这个 Hilbert space 都是在第一学期的前面的一段时间了啊，然后再来就是无穷空间上面的这些微积分呐、啊，这样，那然后后来就是到这个 manifold 啊，然后 manifold 最后就是到这些底望定理啊等等都学完，所以这个 homology 考 homology 都是在高等微积分都学完了，然后做的题目都非常的难，对吧、啊？那我想说这个当然也是这个，其实还有很多很多具体的例子，然后很扎实的训练。那我说我们这种都是在这种纯数学的这种训练底下，这个记忆力也很强，所有这些逻辑过程每一步细节通通都可以记起来啊。那这个当然而且呢学的都是一种在公理架构下的一个东西，这样。那我到大三的时候学古典力学啊，我就感觉到一个困扰，因为是物理系的老师来教，物理系教的时候我就觉得他叫什么系一个研究生博士生这样。那我感觉困扰的一个事情是我觉得定义不清啊，定义不清就是第一个什么是那个整个他这个思想体系的那个公理的部分，就是比如说力矩是什么，我们有没有办法把它很清楚讲出来啊，力跟加速度之间啊这个是谁定义谁啊，这个学了数学以后中了毒啊，就这个始终要把这个公理搞清楚啊，所以我花了很多时间都是想要重建这个古典力学的公理，我并没有兴趣学古典力学，只想建立那个公理。后来找到了一本书，就 Abraham 的这个古典力学，他就是完全从微分几何的这个角度来看，对，来讲这个，所以呢就从这个各种各样的 connection 来谈古典力学啊。当然这个满足了某种这个学数学的一种抽象的这个需求啊，这样就是觉得说这个东西才是最本质的啊。但是这些感觉啊，一直到我这个数学越练越多以后啊，就越来越虚了啊。这就是反思的开始，就是啊，前面的这个经历啊，其实是非常抽象，非常的这个纯数学。那我反思呢，大概反思好几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学习动机，就是我学这些数学的动机是什么？我对数学确实很有兴趣，而且我从初中的时候，别人就告诉我说，这个好像我比较会数学啊，就是大学生告诉我这样子，因为我会做一些东西他不会做的啊，所以呢，那时候会觉得说，哎，自己这方面是不错的这样。那说有趣，我觉得好像也是有趣，可是我觉得我大部分的这个学习动机啊，其实是在求知。我也不觉得我是要出人头地，或者是我觉得说是觉得有用，只是就是为了求知而已，对吧？我属于有趣的部分，我觉得我并不觉得真的是那么多啊。就是说纯粹为了好，这个觉得有趣，然后就这样要玩，我不觉得是这样，而是要求知。为什么要求知？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很想要知道这个事情，哎。但我觉得那个学习当中基本上是一个求知。没有这个特别有趣的那个那件事情是我错过以后才发现的。因为这个有一次这个我出国一年以后，那个 Steven Schwarzer 问我一句话提醒了我，他就问我说，这个 How do you enjoy your 这个 study 啊。那我想为什么是用 enjoy？ 完全这个我就是想知道，我也不是说要 enjoy， 为什么要说 enjoy 这句话？这个要提醒了我，是吧？所以我后来发现，哎，如果说老师在教学生的时候，你也去 motivate 他，你也让他觉得说这个事情很有趣的时候，是 something wrong， 是吧？现在这是让我提这一这个，这是我检讨那时候学习动机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这是不是真的这个事情是有趣？对，我觉得求知也是一个很正确的一个这个学习动机啊。但是呢，有趣这件事情可能是更重要的啊。但是出人头地这些东西啊，或者是要争强、要争第一名，这个事情我觉得这个好像是有点问题。那老师只给这个学生为这些分数啊，你看日常，我觉得这个是有问题的。所以真的要让他觉得有趣，这个事情是很重要的啊。所以我觉得。我第一个反思，这个大概是我念完大学以后开始，在第一个感觉就是这个。第二个是学习目标啊，学习目标其实我念，我大概我在念大学的时候，我是觉得我排除掉所有的这个有用的，人家跟我讲说你最近要念数学要干什么，我把所有这些意见统统都排除，我觉得好没有跟我谈。跟我谈这个事情干什么？这个书中自有黄金屋，我从来不怕这件事情。我说这个我家人跟我讲这个事情，我说那我去教书嘛，总可以嘛，有什么关系呢？对，我从来不去为这件事情烦我，所以我从来不把有用这件事情当做我学习的一个障碍。这样，但是大家不是每一个人都这样，所以这个，但是啊，我去。有另外一个感，我学了越多以后，我看到这个数学殿堂是很美丽，可是我就觉得说这是一个美丽的殿堂，但是我总觉得没有一个方向，心里头有一个不踏实感啊，就是这个殿堂是要建到哪里，是不是这样往建呢？它变成什么面貌，这我不知道。对，我已经把这个铺张块一块块叠都叠很好，我看得很清楚，但是呢它到哪里去我不知道。所以呢他那样，这样给我一个很没有方向的一个这种不踏实感，所以我认为说这是一个学习目标没有掌握到的一个这个原因啊。啊，这个也是大学的时候，把这个研究所念研究所的时候是这样。第三个就是我发现呢，我念的这些数学啊，跟我过去的经验没有结合，那它是一个独立的这个一个这个美丽的殿堂啊。他完全跟我另外一些生活经验完全分离了，我觉得这个感觉很不舒服啊！我总觉得说，我们不是说这个数学是科学之母吗？为什么这个科学之母，这个从来没有看到这个子女是怎么样子啊？所以我感觉就很怪，是吧？为什么我们的这个发展环节，这个数学总是缺这么一块啊？就是说，其他科学的时候，我们觉得说哈，也不觉得说。数学要怎么样子用，但是呢我们学数学的时候总是觉得好像跟科学没有任何一点关联，我觉得这个事情非常的奇怪啊。虽然这个是另外一个我觉得非常不踏实的地方，当然最终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我们一直在追求本质啊。那什么是本质啊？本质这个事情啊，我在这个上我们学这些数学的这个架构的时候，总是从这些公理出发，对吧？有了这个公理，然后所有下面的东西就自然就推出来了，然后这个世界就因此就这么建构起来了。虽然那个本质好像是那个公理的部分，所以就像我学古典力学，就一直要去找那个公理是什么东西。那我当然也会想，那人生的本质是什么，是吧？想了半天啊，这个想来想去，后来到大师的时候，我就去念哲学，我就翻很多这个形而上学的东西，那我觉得说一定是要掌握本质，那本质是什么东西啊？我以为是公理，我后来发现说其实都是追求错误啊。我后来比较了解，我发现说什么叫本质，可能数学家要掌握的东西是，如果一个东西啊共通啊，很多地方都出现，这个东西是比较接近本质，那还不代表说你真的知道了。掌握到本质，不过它一定是比较接近本质的东西，而不是说那个公理啊，那是大学念书的时候念错， 就是说用它的一层公理出发，然后这样推导下来，所以以为那个东西叫本质，后来其实不见得是这样。现在我们换一下对本质的这个错误的掌握啊，那这是我在这个 SNSG 系统下面以及当时的那种教育底下，这个我是花了很多的功夫，然后呢这个算是敬业很深的、啊、然后最后呢我感到了一些恐慌，是这样子。那这是一个这个迷失在一个这个很孤立的殿堂里头啊。那第一次这个对这个这些反思啊，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这个挑战的话是这样。有一次我们林月华老师问我们念完 PD 啊，他就说这个大家讲讲说这个你的学习经验是什么这样。我只是表示说这椭圆的方程的解啊，只是这 software space 空间的一个点，是 major zero。 这是一句气话啊，其实那我的意思就是说，为什么不去学那个什么这 eigenvalue problem 啊，就是说我可以透过这个 eigenvalue 对这个东西的本质啊，这个能够掌握更多，比如说这个当时60年代流行的这个听鼓问题啊，就是我从听这个鼓的声音呢，我就可以去判断这个鼓的一些几何形状。那我觉得这个东西是 make more sense， 虽然我那时候其实已经很反这个所谓形式主义，然后我还反另外一种就是典型的这个问题。我对于这个整天讲存在和唯一，我觉得说数学家这个真肤浅啊，只能讲存在，问不到下一个问题。我反而比较喜欢人家讲说这个什么叫奇异性啊，这个 singularity propagation of singularity 还是这个什么 irreversibility 什么等等，凡是非正常的题目我就比较喜欢啊。那大家都是就是受了那么多年的训练以后的一种对这个原来的那种架构的束缚的一个这个气氛要挣脱的一种心理啊。这个后来就出国了，出国以后呢，出国我到科朗去，我到科朗之前其实我对科朗一点认识都没有，这只是当时我一位恩师啊，这个沈美昌教授，他跟我讲说你应该到科朗去念书这样。那其实我满脑袋瓜都是纯数学，我根本不晓得什么是应用数学。不过这个他帮我推荐去，我十分感谢他。这个去科朗以后呢，这个我就注意几件事情了。这个我希望能够解我以前这个读书的一些迷惑啊。那我就讲几个例子哈。咱们的经历其实都差不多的了。我们现在这个应该跟我是不同班，不同班其实会有一点不同的经历，不过在整个大文化底下还差不多的了。还有 SNSG 我跟吴老师用 SNSG 给我一个感觉是这样，他什么题目拿来都会这样，就我都可以 locate 出他在哪一个位置。对，我就说那给我感觉就是数学是一个殿堂，这样真的是很清楚的一个架构。这个所有这些架构其实到科朗以后，这个没有这些架构，没有这些架构意思就是也没有那个束缚啊。我第一个觉得这个受到启发的其实是上 Free Strong 的这个课，他教这个 PD。我其实 PD 那时候已经学很多了，那个我们这个好闷的书也在念，呵呵，这个什么 Adams 的 Software Space 也读不完，凭这种本事到科朗去看了这些 Free Strong 的书，就好像 baby PD 的 baby， 就 就去看一看吧，是吧？所以我也不买那个书啊，这样。刚刚我上了几次以后，我忽然有一个体会。这个第一个体会当然是在 Freestone 他在讲这个椭圆方程，他只用这个 x y 的 variable， 他从来没有加上 z 啊。第一个是这样，第二个他只有 Laplacian， 他也没有再更复杂了这样。然后第三个他要做一个边际的估计，他也不过是 x 和 y， 然后呢就一条线，然后就可以做估计了。这个然后估计，然后就可以把这个框也讲清楚。啊，这件事情让我其实蛮感动的。那我学这个椭圆方程的时候，这个边界估计其实我花了好多的功夫的啊。这个，可是我后来发现说，这个事情其实很简单，就是我所有用的事情也不过就是微积分，好像连高等微积分也没有啊。这样，那我发现说，要他这么擅长于用最简单的例子，可以把一个很这个深刻的东西讲出来，我觉得这才是了不起的事情。我发现说我以前学错啊。我这个走的路是完全走错了，这个难怪我会迷失在这些抽象的这个丛林里头。他是把这个很复杂的东西呢变成那么精简的东西，然后就这么简单的呈现出来。他从来他只有 x y， 他从来标志就可以。我就是 x 一代。这是第一个印象很深刻的。然后我就买了这个他的书了，因为我本来是不买他的书了，我觉得浪费钱啊。后来我就买了。然后第二个例子呢，他家自己的书。哎，第二个事情就是这个 Moser 教这个古典力学 ，Moser 上课就把这个 Abraham 的那个 Classical Mechanics 这个批判了一遍，这个。古典力学就是被这些搞坏了，是吧？这让我那时候觉得深有同感，因为我就中，我当时就中了这个毒，是吧？对，那、他就在哭嚷，他是最后一年在哭嚷的时候，完善了他古典力学，然后之后他就到瑞士去。然后第三个例子是。我看这个 Nuremberg 的这个 nonlinear analysis， 那他上课的时候他就讲个东西啊，他就讲这个非线性椭圆片圆方程，他说我们今天要先讲一个这 interpolation 的这个工具，然后再这个还有这个 subleft embedding 定理，然后再讲三个应用这样。他这个 subleft embedding 定理呢，subleft 这个 interpolation 定理呢，他其实他说这个目的就是这个什么，这个非线性方程的时候啊，这个主项都是最高次微分项啊，他会控制这个下面项。那么怎么控制这个下面项，就是透过这个 interpolation 的这个工具啊。那 interpolation 这个 formula 应该怎么 formula？ 他这个基本上就是 scaling invariant 啊，就是他应该在不同的尺度底下这个事情都对，所以他就举一个例子，然后这个要 scaling event 的话，他就发明了一定要怎么样才会对，他马上就写出来了。你看看这个是 make sense， 然后他这证明也很简单，就是微积分基本定理啊，你就在一维上一做就出来，那高维你就把它在他的这个 cross section 上再记一次就好了，你自己去弄就好。所以他前后只花了几分钟吧，五分钟就讲完了。那再讲一下 embedding， 他就说这两个工具是最重要。然后底下我就要开始讲这个，然后还有椭圆方程的这个 LP 理论也要用到。LP 理论它是五六零年代建立的，那基本上就是这个椭圆方程是 LP 到这个 W2P， 这个是就是可以做这个 continuous 的这个 inversion， 对吧？那这个东西是 very establish， 你只需要知道结果就好。我们今天的重点是要讲这个怎么用这个东西来解决新的问题。所以他大概前后只花15分钟了，他就把这些事情都讲完了。这些事情是吧，作为一个研究生其实要花很长的时间去学这个东西了。那我在台湾的时候， 这 Adams 的这个 software space 我花了半年把它 K 掉了。这个那些岛内啊有各种各样古里古怪性质的都读过了啊，那个岛内的名称是什么我都记不得啊，但他只花几分钟的时间就把这个最紧要的事情就讲完了。我发现这个真的是了不起啊。那我以前在读这个东西的时候，我甚至还不知道说这个东西要背啥啊，就是一个这个 scanning 啊，然后去推导出来的。我发现这最核心的东西我都不知道啊，所以我就觉得说他是懂得掌握这个，他们知道什么叫最核心，什么叫最本质的东西。而我们自己念书的时候是没有掌握到这个东西，掌握的是一个虚幻的抽象的殿堂，这样。那我就觉得那是当时学习的错误。然后第四个例子是，这个我在看这个我们这个 Peter Lex 啊，这 Lex 呢给我感觉就像一个这个什么这个道家的这个仙人一样，这个非常有智慧的一个人啊。那这个我就觉得很纳闷，就是说为什么 Lex 可以总是看到说这个一些理论啊，一些东西的发展到了一个两个之不同的东西呢在发展的时候，他会在一个关键点上找到，然后他就提出一个 theory， 然后把这些东西整合起来。他很多次做了很多这样的工作，比如说呢他在谈这个 conservation 的 theory 的时候，他可以提出这个 entropy condition 和这个 second law of thermodynamics 这些事情的结合，那他在谈这个 Lex pair 把这个 integrable system 这些事情这个结合起来，这个我觉得说他一定有一个很特别的能力在这个事情上。他在他提这个之前的时候，那个整个这个学术这个背景是怎么样，我十分有兴趣看他怎么看出这些东西的啊。那这个当然他是不太能力是不太一样的啊，那但是呢他确实是一个慧眼独具，就是他很知道呢要去看哪一些事情，这样。所以我那时候就是特别有兴趣去看说他怎么去看这样的事情啊。然后呢这个没有啊。其实他只有讲一句话，我觉得也是很哲理的，很有哲理的话。他就讲一句很有趣，是这样。那他怎么看到这个？我不觉得说他特别想追求这样一个事情，而是说他就觉得很有趣，然后他就会去感觉到、发现到这样的事情。这至少他给我感觉上是这样子。他就是觉得一个数学，他就是那种觉得数学很有趣的一个人，这样。那其他有一些东西是，这些是在科朗的一些经验，但是在科朗的经验，我另外就是希望说，我还希望说数学经验跟其他科学有什么关系啊？所以我去接触了一些计算的事情。但是其实我在科朗的整体训练其实是 analysis， 主要还是 analysis， 并不是计算。计算其实是非常后期的，以及毕业以后才真正接触的事情啊。那我要接触这些事情，主要就是希望说，我这些伟大的数学啊，究竟跟我这个 real life， 或我们看到这个真实世界是怎么结合起来？我对这件事情觉得说，没有做一个比较深刻的了解啊，我觉得好像这些数学就是不是这么的踏实这样。虽然后来我跟这个跟去看这个物理问题，还有跟这个 Norman Zabowski 去学这些流体力学 Vortex， 他们两个都是非常了不起的人了。那我是从这个地方真的学到他们一些这种科学上的一些眼光，这样。这个那其他计算性实在是自己摸索来的，这样。所以我在 NYU 我觉得我大概学到几个事情。第一个，这个例子是非常重要这个，但是从简单的例子去看到一些这个insight。这个还有呢，这个对于共通性的掌握， 我不特别讲抽象性，这是共通性，那这是一个本质，对本质的一个掌握。这个它并不是要先有一个架构，或者 它基本上就是要掌握共通性，这个共通性要充分掌握以后，它才会再去建立那个架构，还有第三个就是科学素养要好，所以这三件事情我是觉得说是一个这个学数学或学科学应该要有的。那当然是有一种说法，就是说这是 problem solving 的 oriented 的，还是说 theory building 的 oriented 的这种发展，每一个人的志趣不同，能力不同啊。后来我发现说，大部分在那边的大部分人，他们是两者兼备，所以他对于这个 problem solving 就是说专门解题这一件事情啊，这个很多人他是主要力气投入在这个 problem solving 的，但是他其实也有能力做这个 theory building。那就像这个 Lux， 他就是他其实做很多 problem solving， 但是他也是建立这个理论架构的。那只有这两个都能够兼顾的时候，能够掌握到共通性，他最后才能发展出一个自己的理论。那我是觉得这是我在 NYU 求学的一个这个就是说求学的一种心得嘛。底下我再讲说我们国内现在这个我对一些我们国内大学教育的一些看法，我这个随便乱讲的这个第一个是这样，我觉得我们这个我还是觉得反思很好，就是这个反思，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我一直觉得学数学人太保守啊，可能就是这个学门的缘故，就是因为它有它既定的这个框架教条，对，这个既定的传统，这个都是非常深厚的。所以呢，这个一个人受了很严格的训练以后啊，其实要挣脱出来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但是不时的反思，我觉得是至少可以让自己能够思想上自由一些，然后灵活一些。那这个我想第一个反思的事情就挑战这个事情啊，就是我们这个课程啊，我们大家都很少去检讨说我们学这个课程的这个动机啊目标啊是怎么样子。我们就说我们的高等微积分这个课程好了，我们就用给学生什么样学习动机，我们是不是真正 implement 这个东西在这里头，然后还有我们的学习目标是不是真的很明确啊，然后学生是不是知道这样学习的目标，然后最后我们有没有达到这个事情。其实我们很少在上课，我们把这个课啊来好好检讨过的。还有这个我们这个学这个课有没有解决什么问题，我们提供什么方法，对，然后这个不同的方法之间是不是有一些共通性，是不是有一些这个最后可以抽象起来变成一个这个共同的架构，对，还有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这个 realize 等等。当然我们其实很少去检讨这样一个事情。那我现在就以高等微积分做一个这个例子哈，对，我们就来挑战一下。其实我就想说我们高等微积分学啊，这个我其实曾经设想过一个事情，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不能用主题式的啊，就是比如说第一个主题呢，可能我们是解方程式嘛，就是我就解 f of x 等于零这个问题。那这个解一个方程式，解两个方程，解两条方程式，就是联立方程式，对，这个整个方程式理论啊，其实我们可以从多项式开始，一直到一般的方程式。那我们可以谈这个局部的定理啊，这个比如说主要就是这个反函数定理嘛，对，然后一直到这个 global 定理啊，这个普尔的固定点定理啊等等啊，这个还有这个代数解理，还有一堆定理，还有这个多项式里，还有这个根与系数之间的关系啊等等，它还有很多很多东西。我是觉得说，是不是这个东西啊可以变成一个整体的，然后它就是一个方程式，当做是我们的一个学习目标，就是所以它的这个目标很清楚。反正我可以举很多的例子告诉我们说这个解方程式这个事情重要，太多例子，对，我们不要说别人，我就做 optimization 问题，我就是要找一个东西的 minimum， 我可以在很多很多的例子以后去找，对，那有了这个，然后这个求这个 optimization 的问题呢， 那就是我要算它的规点的这个 phi 等于零嘛，啊，那规点 phi 等于这个方程组，这个事情就不是那么好解。那我们就要谈这个相对应的数学理论是什么东西，这个局部的理论有什么，这个整体的理论有什么，对，然后这个有没有一些什么共通性比较本质的东西，然后还有我们有没有办法这个 computer 上面这个 realize 它，啊，这个都应该去做的，对，所以我要想要这个如果是当做一个主题的话，它至少花掉我们大概两个月以上的时间吧的教学嘛，但是我相信说这两个月的时间比你学这个一个点拓恐怕还实在一点，啊，你点拓学的时候我们不是学的这个什么，这个其实点拓也有一部分也在学这个方程式的存在解，对，但是我觉得那个学的可能很空洞吧，还不如学这个东西最后这个从这个问题出发，问题的动机，然后这个目标，然后这个怎么样解这个问题的各种方法，然后一直到说这个可以在computer上面实现这个事情，往往对学生来说可能更有用，对，所以再举另外一个例子啊，逼近论也是一个，对，逼近论其实在高等微积分里头也是占一个蛮重要的章节啊，不一定每一个人都加，但是比如说我们这个我们看的都是至少会讲这个复式分析嘛，但是我们为什么不把它就当做一个逼近论来谈呢，就是函数的这个主点的这个逼近，就是 interpolation 的这个理论，然后一直到这个整体的逼近，那 Fourier 的用各种这个特殊函数或者是局部的这种逼近 spine 的函数啊，这个或者是说这些Wavelet 的这个逼近的方法等等，那甚至这个逼近呢可以用来了解这个比较这个很多函数的这个性质啊，可微分性啊什么等等，或者是这个刻画这些函数各种各样的这个 subject 空间或是 basal 空间等等，这个其实它有很多的这个内容可以谈，那而且呢可以这个什么一样computer 上面 realize 它，对，那我们用到的东西应用到的东西的范围可以是各种各样的 data， 包括这个事件包括影像等等都可以，对，那我说这个东西啊你可以把它设计成是在高等微积分的题材里头啊都可以懂的，然后也是一个完整的课题，我并没有说一定要变成像 base of space 这样的东西啊，但是呢这个整个逼近论的这个概念哈，其实是可以变成一个这个在高等微积分层次里头是一个完整的课题，这样，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个对大学的很多这个我们常用的这些基础课，其实我们都可以拿来挑战，就醒思一下说从这个他的这个课程的目标，我们是不是提供学生主观的动机啊，我们有没有很清楚的这个问题啊，我们提供的方法是不是很清楚，脉络很清楚，是不是具有共通性呢，是不是可以 computer realize， 这些层次通通都可以检讨的，这样。第二个我是觉得说我们实在应该增加这个应用方面的这个训练了，这个使得学生啊这个数学能够跟他其他经验能够相结合，这个避免我们这个数学啊是另外一个孤立的殿堂啊，这个行的话是孤芳自赏，这个不行的话，其实这个电台也很容易崩塌的啊。所以我觉得增加这个应用方面客人实在是这个电台的一个基石啊。那当然，这个在历史上是这个历史上基本上就是数学嘛，那就是物理方面，那它是非常本质的东西啊。那近代的话，当然是包括很多这些社会科学啊、经济啊方面的。然后当然近代还有就是这个 information science 是很重要的，对，那第三个这个我觉得不能忽略这个现代科技啊，就是这个电脑，这个特别是电脑实作上面啊，电脑实作啊提供我们有些那个是 visualization， 其实是我们对这个数学的一个 一个这个 realization， 就是说visual 只是透过眼睛看到，对吧？事实上它就是把你理解了这个东西做某种 realization， 这个 realization 是个人造化啊，就是看你要怎么样去 realize 它，它就是一个工具，这样。那所以这个方面的这个电脑实作，我是觉得说也应该在这个现代的这个数学教育应该要加强的啊。那虽然我对这个现在这个大学数学教育就是有三点，就是我们对一些有现有的这些课程，其实我们是可以从它的这个目标，从这个如何诱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啊，还有它的这个问题啊，提供的方法，还有它的这个共通性、抽象性，以及它的这个 realization 这些事情呢，要去重新检讨。第二个事情就是，我们应该增加一些应用方面的这个训练。这个针对这点，其实我还可以再补充一点啊。这个有一次我问那个Tony Chen， 他是在 UCLA 啊，那他的大学是在 Caltech 念，那他 Caltech 是所有学生都要念 Apostle 的高等微积分。我说不会，这个学生不是会觉得很这个就很抽象吗？他说不会，他说因为他们的所有学生都要必修那个费曼的物理，而且是很扎实的训练。他说他们学生物理的训练都很好，所以他们学那个 Apostle 的高等微积分，然后他们不觉得怎么样，因为他们 Apostle 的初等微积分他们也学，这样，所以他们觉得不会怎么样子。所以你要学一个比较抽象的东西，是前提是你必须要还要学一些比较实在的，比如说像物理，而且是很 solid 的学，那Cambridge 觉得这个数学其实它其实是理论物理跟应用数学在一起的，所以它在走这些走这些数学的时候，它其实是跟着物理配合的，这样。我想这个我说我们这数学殿堂究竟要这个走向哪里，如果说有更多的应用方面的训练，我们就不至于这样迷失啊，对吧？第三个就是增加这些电脑实作训练啊，这个东西是必须要应用现代科技，这个能够让学生能够掌握这个现代科技，让他在脑海里头可以 visualize 这些东西。我指的 visualization 不是只是看，而是真正在认知上面他是很深入理解这个事情的，其他的东西我就是在刚闲谈的讲完。那儿童不行。他自己也写啊，他自己也写，对，他写了，他主要就是这样，他会讲几大力学问题啊，比如说这个什么那个对，他讲的大概就是像这样的事情，他是认为这个例子是非常重要，但是你最后看他的时候，他还是一个这个什么这个蛮深入，而且也是有点像阿诺这样的东西啊。对，你说 Moser 的还是阿诺？哎，不要，我倒不晓，我只有看过最早版的，我没有看。我不晓得啊。不过我现在看这些，我也不会再觉得说这个太抽象不好，因为我觉得说这个东西都是一种不同时期、不同观点，还有不同人啊。反正这个你在不同年纪，或者是你会有不同需要啊。我也不认为说那个东西完全没有价值，那个东西也有价值。只是我觉得学习的时候从那个地方切入是很恰当的。 上面是林松山，要来这个评要评论其实我教高二是有一点点这样子，但是也没有完全这样。因为第一个你要真的弄教课，这个要教材的，你要弄教材你要花很多的时间的。也不太完全。我现在这个还比较多一点，这个还有一点点 project 的概念在里头。我其实有点想开一门课是这样子，就是比较像做这个 project 这样。这个我现在只是有一点构想，说要怎么样开这样的课。这个我希望会让这个就是可能在大三的开的，至少让他们大一大二学了这个数学觉得有点用，可以做一点事。然后数学一定要有某种深度啊！这个啊 ，Pineapple 或者这个，你们看老子人家瞧不起，就总觉得说这个东西有什么学问，但是这个它是有学问啊！但是因为你跟这些这个什么这个很干净漂亮的这个代数结构比起来，确实是不如。不要说别人。我在弄这个古典力学的时候，我就觉得古典力学代数结构就是好。Next 我觉得它是兼备，它两个兼备的。McKin 呢也是两个兼备的。